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14号星期二北京时间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下面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结束12天亚洲五国行返回美国，他感谢五国东道主的接待，并且表示星期三将针对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发表重大声明。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川普承认与维基揭秘有信件往来。另外呢，美国司法部考虑是否对涉及克林顿的问题展开调查。在中国的人权方面，中国人权律师的孩子受到株连，再次被禁止出境，护照被毁。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的相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12天出访亚洲五国返回美国。川普总统访问期间的重要会谈议题是朝鲜的核威胁以及促进贸易。川普总统星期一在马尼拉与澳大利亚总理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之后表示，将于星期三针对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发表重大的宣布。那么呢，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每年一届的东盟峰会的成果历来就是表达就地区和谐在观点和行为上的一致。换句话说，实际成果并不明显，新闻要点往往来自大会间隙，届时各国首脑可以举行一对一的会谈。原定与美国总统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一举行的双边会谈，临时扩大成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三边会谈。
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关注点，也就是要确保朝鲜政权恢复理智，停止肆意挑衅，不要在亚太地区挑起冲突。和平与稳定是今后几十年我们这个地区几十亿人繁荣的基础，我们将合作保持这里的和平与稳定。
就在目前，美国三个航母战斗群正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大规模海军演习以展示武力。参与演习的还有韩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川普表示，他将在结束为期12天的亚洲五国之行返回华盛顿后，就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做出重大宣布。川普在东盟峰会间隙与安倍晋三和特恩布尔举行三边会晤开始时说，美国已经在贸易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美国得到了很多伟大的成就，我认为也是世界的成就，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或正在解决过程中。
他还说，他的亚洲之行已经创造了3000亿美元的销售额。川普没有就他的贸易宣布给予更多细节，显然这些销售额中大部分来自中国这个并不是东盟成员的国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川普总统和其他领导人在马尼拉相聚。星期一，示威者在马尼拉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了警棍、高压水枪和声音警报，不让示威者靠近东盟峰会的会场。会场周围已经全部拉起了安全线。有示威者星期一焚烧了川普的雕像，一些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推挤。抗议的组织者表示，几十名示威者在与警察的冲突中受伤。示威者呼喊着要求川普离开的口号，并指责美国试图挑起海外战争。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示威的组织者表示，川普与杜特尔特相处得很好，但这对菲律宾人民不利。川普对他到访的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的接待工作大加赞扬。他对记者说，他到哪儿都是红地毯迎接。东盟峰会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是，该组织最终决定正式就一项有关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进行协商。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马尼拉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
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同意将正式的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展开谈判。根据美国之音独家得到的一份文件，在东盟和中国于今年八月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协议之后，各国外长将正式的展开谈判，讨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荣香，我们知道15年来啊，美国一直是敦促东盟和中国要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准则。那么最近的这个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15年来，美国一直敦促，是因为2002年呢，中国和东盟曾经达成了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但是那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如果中国以及东盟领导人在这一次第20次的领导人会面之后呢，愿意着手来正式谈判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那么就可以看成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们知道在今年8月呢，中国和东盟达成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尽管呢各国是同意要加强合作避免对抗，但是它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呢东盟呢其实屈服在中国的影响力之下，只通过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准则框架。那么相较之下，我们从电脑的解图当中可以看到，这份被列为机密的文件当中指出，中国以及东盟呢都同意今年八月所达成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那么各国也同意下一个步骤呢，就是要尽快的要正式展开谈判，来讨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那么各国领导人也同意呢，愿意基于在包括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来确保南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上空的航行自由以及穿越自由。各国也认识到这个避免有关的错误估计呢升级成为紧张关系呢，是符合集体的效力。我们知道从2002年这个中国和东盟通过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宣言之后呢，美国一直敦促各方要尽快的谈判，并且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还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和亚洲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呢，不止一次强调美国支持有关各方尽快的迅速缔结具有行为约束力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林森，
荣香，我们注意到蒂勒森国务卿在随同川普总统访问了菲律宾之后啊，就将访问缅甸。另外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在访问了罗兴亚人的难民营之后，那么这个星期又再次前往缅甸。那么蒂勒森首次访问缅甸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主要的重点呢，就是要讨论如何有效地解决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一次访问缅甸，也将和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见面。那么，讨论这个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呢？之后呢，美国国务院是否会把它正式定位为种族清洗？可是呢，又如何再不伤害缅甸正在起步的民主是值得关注的。这将是国务卿蒂勒森第一次在上任之后呢，第一次访问缅甸，那么也显示他对于这个罗兴亚人人道危机的重视。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呢，东盟有关的各相关的会议呢正在马尼拉登场，而罗兴亚人的难民人道危机呢也是各国讨论的有关会议题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菲律宾总统府的一位发言人他怎么说。
是的，我可以确认有关罗兴亚人的困境在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提案由两个成员国特别提出，缅甸也明确阐述了罗兴亚人的问题。缅甸特别表示，首先他们已经开始关注科克安南的报告，也欢迎人道主义援助，同时根据国际发展方案展开的遣返进程将在同孟加拉签署备忘录之后3周内完成。
缅甸政府把这些罗兴亚人称为他们来自孟加拉，不过呢，孟加拉政府却把这些罗兴亚人称为是缅甸的国民。因此这两个孟加拉以及缅甸这两个邻近的国家，对于如何遣返 罗兴亚的难民，让他们能够平安自愿的返回家园。那么遣返的速度，还有一天遣返多少人呢，都可能为这两个邻近的国家带来紧张关系。
美国总统川普他结束了亚洲的五国之行，已经回到了美国。那么呢，这五国之行当中呢，越南是其中的一站。川普总统在越南逗留的这个两天当中呢，既感受到了越南人对他的拥戴的这种热情，也遇到了抗议活动，还参加了一系列的纪念越战50周年的一些个激烈的纪念活动。川普总统同时呢还呼吁越南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那么在最新的一期媒体观察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将对川普总统在越南的行程发表自己的观察。
海涛先跟我们讲一下川普总统在越南活动的中心和看点是什么。
他主要是去越南参加那个就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在越南待了两天呢，就是上个周末，然后他也见了越南的3位国家领导人，比方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越南的总理阮富仲，还有越南的这个共产党主席阮春福，不是总理叫阮春福，共产党主席叫阮富仲。他见了这三个人呢，主要想谈就是让越南来购买美国方面的武器。他主要是就是本想促进这个美国和越南方面的交易。为什么提到越南呢？其实他现在人已在菲律宾，刚才我们听到很多报道，但是越南呢是他这次亚洲五国之行当中唯一的和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和中国共产党是一样的，是一个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而且越南还有一个和美国打了一场多年的一场非常残酷的这么一仗，所以这个是越南方面他这个这次在川普的亚洲五国之行，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点，就在这里。
海涛，你刚刚也提到了川普在越南的时候呼吁越南去购买美国的武器，意图是什么？
意图是现在呢，这个越南这个背景大家都很知道。刚才我们看到报道，越南就是一直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上有就是领土的纠纷了、冲突了。那么在这个武器，就是越南和中国的武器对比方面，他们显得有点劣势，从军队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在武器方面。所以呢，这一些年来就是美国一直想给越南提供武器。现在这时川普也介绍说，美国把一个就是海岸警卫队的这个巡逻快艇就是给了这个越南。那么他还希望越南购买美国的潜水艇和其他的军事装备。川普就对越南领导人说，我们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没有任何人能比上我们。就是这个，但是越南呢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备真是兴趣非常的大，他们签订了好多就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协定，也签订了大概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双方的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了这个关于这个军事设备方面的协定。
刚才你也提到，川普总统访问越南之所以受到很高的关注，还是因为美国跟越南之间曾经有过一场战争哈。那么如今越南人如何看待川普总统呢？
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很多美国报纸都报道了，比方说 USA Today 就是今日美国了，还有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他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尽管川普总统呢在美国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微信他这个调查指数呢并不高，比方说38%，那么在越南呢反而这个数字达到了58%，那么菲律宾可能更高一点，达到60多%。那这个就是美国的媒体他就分析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尽管川普在美国本土呢他不是一个就是观众啊，或者就是网友啊，或者是普通的投票这个人士对他有很大的好感。那么在越南的确是一个艺术，就是越南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有美国媒体在越南进行了调查，大部分人都对川普就是产生一种很好的一个印象和感觉啊。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对亚洲的访问已经结束，川普出访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寻求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对朝鲜核威胁加强施压。有许多分析人士质疑北京是否以实际行动回应川普。 美国国务院官员则是对台湾在朝核问题上采取与美国立场一致的做法表示肯定，并且称台湾已经证明它是美国在应对最急迫安全挑战时可以依赖的伙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处理台湾事务的台湾协调处处长何乐进上周末在大华府地区台湾同乡会的感恩节参会上做出上述表示。何乐进说，川普总统在首尔访问时即表示，朝鲜的核试验及导弹发射都显示他对韩国及全世界的安全都是威胁，台湾以切断与朝鲜贸易往来的做法加强对朝鲜施压，为国际社会树立模范。何乐进说，
North Korea is a worldwide threat that requires worldwide action. That's why we thank Taiwan for its recent decision to go beyond the requirements of UN sanctions.
朝鲜对全世界构成威胁，需要全世界采取应对行动。这是为什么我们感谢台湾政府做出超越联合国制裁案要求的决定，以禁止所有贸易来对朝鲜施压。台湾明显的跟美国立场一致，台湾以切断与朝鲜的贸易往来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模范，因为这种贸易往来足以让金正恩威胁世界的和平安全。
此外，何乐进说，台湾参与美国的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做出贡献，这些努力都显示台湾可以和美国共同应对区域及全球议题的挑战，它是美国在亚洲一个可以依赖的重要伙伴。何乐进说，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strong and vibrant.
美台关系如此强劲有活力的原因很多，在川普总统成功地对亚洲进行自1991年以来美国总统对亚洲时间最长的访问之际，我要把焦点放在这个层面上。这就是台湾已经证明它是美国在应对最急迫安全挑战时一个值得依赖的对象。
何乐进表示，2017年美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包括年初和最近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休斯顿、旧金山、夏威夷和关岛的圆满成功，6月美国宣布14亿美元对台军售、11月台湾加入美国的全球入境计划等。展望新的一年，已经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内湖新建筑的落成启用，它将是2018年美台关系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这些里程碑都足以见证美台关系的强度，美台关系也会继续维持强劲有力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说，为庆祝国际创业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国际贸易办公室副助理局长尤金·库内利耶斯11月13号到18号访问台湾，他将参加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的活动，并对创业者、学生及创投专家发表演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行已经结束，备受瞩目的美国亚洲新战略、印太战略的概念仍不明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月首次提出印太战略的概念之后，川普政府的官员就开始统一的用印度洋、太平洋来取代奥巴马时代所指的亚太地区。那么呢，川普总统这次的亚洲行也在不同的场合均以印太地区取代亚太，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提及新的亚洲战略。川普政府为什么要以印太取代亚太地区？美国究竟有没有一个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那么呢，在昨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参加的嘉宾呢有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那么胡平先生呢，他在这个 川普出访亚洲，推出新亚洲政策，但是只谈印太地区，没有出台印太战略。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是，印太概念已经提出，相关的战略并没有形成。胡平说：“
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还没有成型，这是他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原因。在你还没有成型之前，你就如果就大讲特讲这个印太战略，只会突然的增加一些国家的这种猜疑。另外呢，这也反映了川普政府本身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的印太战略应该怎么样制定，怎么样提出，能不能落到实处，这个对川普政府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他对过去呢，对这个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是提出了很强烈的这个批评意见。但是呢，显然他也意识到奥巴马提出亚洲再平衡有他的战略考虑，而这种战略考虑呢是不应该忽视的。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川普政府提出的这个印太地区，那显然就有解决同样问题的这么一个考虑在里边。可是呢，到目前为止确实是也由于这个地区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川普政府本身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他的缺少一种一贯性的一个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的战略的新这个印太战略还根本谈不上成型的。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上个月访问印度的时候正式提出印太地区这一说法。印度呢，在制衡中国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威力？胡平认为呢，印中龙象之争，民主印度遏制专制中国。他说
应该说印度在这个制衡中国方面的作用相当大。那我们知道过去在冷战期间，印度是以不结盟国家相标榜，那个中立于东西方之间。冷战结束之后，那印度和西方的关系这个明显这个进一步靠近啊。而在与此同时呢，印度的经济也有了，最近也有了比较引人注目的发展。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崛起它对印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呢，印度的存在对中国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统治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方面，印度是我们知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主大国，那么近70年来，尽管这个国家本身充满了各种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文化上的种种差异，可是呢，他们民主制度能够运行的良好。另一方面呢，印度的经济在近期来有了很明显的这个很显著的增长，有所谓这个龙象之争，就是把中国比为龙，那印度就是大象。那么这两个国家，由于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那么又同样都处在这个经济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重要的时期，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显得非常明显。当然就这点而言来说呢，我觉得恐怕倒不宜对印度的这种经济发展持过于乐观的态度。除去其他的因素，固然其他有很多这个有利的因素，但是毕竟就像早先的一些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谈到过、注意到过所谓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重大影响。那一般来说，温带的地区的人民呢就是最有活力，那寒带的天寒地冻太冷，热带的呢也是由于太气候炎热也使得人们就比较容易懒散。因此从这其他方就不谈别的方面，单就这方面而言，我想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造成的一种影响啊。但尽管如此呢，印度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势头仍然是不可低估。因为当然它和中国相比呢，它不但是个人口大国，同时它还现在也还享有这种人口的红利。它的人口构成中间这个年轻人占的比例要比中国要高很多。那我们在美国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同样是新的移民，那么来自印度的这些移民，他们的表现一般来说还要强于这个来自中国的移民，包括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领域，那印度人的这个优势也还是非常明显。所以从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当然也包括在军事上，印度也是一个核大国。那么它各方面来说呢，这个印度它和中国都构成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挑战。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它把印度 纳入了和原来和这个，因为美国原来和日本和澳大利亚他们就是有一种这个同盟的关系，现在他如果把这个印度再纳入这种同盟关系之中，而这一点呢本身也符合，也和符合印度本身的利益，我想他对这个遏制这个所谓一个专制的中国来说，应该说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那么呢，美国等国家为什么要用印太地区来取代亚太地区这个提法，那么对中国呢意味着什么？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他就认为呢，印太这个新战略形成了一个包围中国的新月形。他说，
我觉得美国也有国务院的官员也讲到说，这个现在出现了新的现实，所以呢这个根据这种新的现实，那么就需要有这种印太战略的提出。虽然这个概念现在模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新的事实其实就是这个中国这个这种红色帝国之梦，越来这个它的阴影正在这个全球的很多地方的上空在这个游走。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这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了。所以那当然肯定会出现新的现实啊，新时代是什么东西？新时代当然包括什么一带一路，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为这个全球治理要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那这一切都已经就是显示出这个红色帝国的这种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其实已经出现了。所以根据这一点，我想我们观察的话就应该看到这个印太这个概念的提出，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地缘政治上的一些个敏感地带相重合的，而且也是和这个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的这个走向也有重合的地方。
嗯，
而且这个它比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它其实是基于一种海权的概念，海洋权力的概念提出来的一种论述。这种论述它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一个是涵盖了原来的亚洲和太平洋，但是它加上印度和印度洋啊，它就有可能延伸到这个甚至于非洲的这个沿岸国家，印度洋沿岸国家。而再往北面啊，就是那也还有北约在，实际上就是也就是中国所担心的那种新月形的包围圈这种东西，虽然它可能没有明确说，但是呢这种意向就是需要制衡中国，我觉得这种意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日前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他就表示，与各国领袖都进行了自然的互动，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大陆对台湾并没有进行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宋楚瑜星期一在台北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次 APEC 经济领袖会议期间，中国大陆并没有对台湾进行打压。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来对岸的领导人在现场，我都在很仔细的听，没有任何一个场合说我们不能够跟这个包括我们大家最敏感的叫做这个新南向对岸，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发展经济。
宋楚瑜还说，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表示，大国要像个大国的样子，中国大陆对台湾还是有相当的善意，尽管双方目前在政治上各有坚持，但是只要有诚意就能解决问题，相信这也是台湾执政党了解的事情。台湾总统蔡英文稍早接见了宋楚瑜等一行人时表示，台湾代表团在各项多边双边会议当中与各国领袖及官员进行了交流对话， 也和中国大陆代表有自然互动。蔡英文还说，台湾要走出去，争取每一个国际场合发声的机会，持续提高国际能见度，并展现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与责任。针对与美方的互动，宋楚瑜除了与川普总统在公开场合握手寒暄之外，在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及次卿香农进行会晤的时候还表示，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将配合经济制裁朝鲜的决议，其次台湾不会发展核武，不搞军备竞赛，最后是台湾不会在台海制造麻烦，并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不过台湾时代力量党立委徐永明质疑，民进党原本期待宋楚瑜能和习近平有所互动，营造两岸破冰的气氛，但是宋楚瑜不仅没有和习近平自然互动，与川普也没有交集，蔡英文总统下次应该考虑其他的代表人选。对此宋楚瑜表示，事实上他与出席的各国领袖几乎都有互动，不论是在场内或是场外，也忠实传达了台湾的声音。
我跟这个对岸的我们有非常自然的这些互动啊，这些自然互动我也了解啊，对某一些事情啊不宜多谈，该多谈的事情我会跟我们的总统提出一些这个建议和相关的想法，在这个地方我不想把这个问题搞得太复杂。
随同宋楚瑜出访这次会议的亲民党立委李鸿钧还表示，中国大陆确实对台湾释出了善意，
对岸如果要背阁我们去也去不了，更不要说可以在那边让，所以宋你就代表有讲，让大家看见台湾，让大家听见台湾。
宋楚瑜在记者会当中还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拼经济，搞好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在政治当中纠缠。不仅两岸，包括中日之间、日韩之间，也都有一些难解的问题。大家应该理解，历史是一面镜子，而不是神子。宋楚瑜还澄清，与日本首相安倍会晤的半小时当中，双方就经济及两岸关系交换了意见。不过安倍并没有发表两岸领导人应该见面的谈话，只表示亚洲和平是大家希望见到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美国跟美国相关的消息。川普总统的儿子公布了美国总统大选前后，也就是去年前后，那2016年前后呢，这个维基揭秘通过推特发给他的一系列的私人信件。此前美国的大西洋杂志在获得这些信息之后已经发表了报道。川普总统的儿子公布这些信息的时候对这件事轻描淡写，他发推文说，这就是和维基揭秘之间的所有的信息往来，而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只挑选其中之一进行披露，真是搞笑。维基揭秘发给小川普的信息看来是要为其自身以及其深陷困境的创办人阿桑奇进行公关。大西洋杂志的报道说，维基揭秘从2016年到今年7月之间给小川普发推若干次，小川普对大多数的信息都没有回复，但是回复了其中的三个。维基揭秘问他谁是一个反川普网站的幕后人，他回复说他要去打听一下。维基揭秘提到希拉里·克林顿曾说想要用无人机解决掉阿桑奇，小川普回复说他不管做什么都能全身而退的这个本事实在是令人惊叹。在回复维基揭秘要求他劝他父亲在推特上赞扬维基揭秘的信件时，他抱怨了媒体腐败和虚伪。小川普没有回复维基揭秘希望能够得到当时竞选总统的川普他的报税税表的信件。维基揭秘表示这样做 能够显得中立。小川普虽然没有对所有的维基揭秘的来信都做回复，但是从来没有批评维基揭秘利用和他当选当时竞选总统后来担任总统的父亲的密切关系来推动其自身的目标。另外，美国司法部正在考虑是否应该针对国会中共和党议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其中有的问题涉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博伊德星期一致函国会司法委员会说，塞申斯司法部长只是高级联邦检察官员，对今年早些时候国会议员在一封信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评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古德拉特今年七月要求塞申斯任命一名特别调查人员对若干问题进行调查，其中就包括克林顿基金会。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服务器，克林顿竞选班子可能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串通，以及有俄罗斯背景的一家公司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购买美国一家油矿。古德拉特的信函还要求对联邦调查局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调查中他的部分的行动进行核查。博伊德说，司法部的检察官将直接的向塞申斯部长和洛森斯坦副部长报告，就是就是否应该开始或者是扩大调查提出建议。他保证司法部的所有行动将只基于事实和法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中国709案抓捕两位律师的孩子11月13号下午从天津准备搭机飞往日本东京旅游，但是呢遭到了边防拦截，称他出国之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并且将他的护照剪掉两个角。有关当局这种报复株连孩子的做法引发海内外维权人士的愤怒，表示将为孩子讨回公道和正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2015年7月9日，大抓捕案最早被当局抓走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他们18岁的儿子包卓轩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准备飞往日本东京旅游，被边检拦截，并将护照强行剪掉两个角。在被要求解释后，天津边检称是内蒙古国保的命令，与他们无关。王宇表示，包卓轩已经考完雅思，正等着墨尔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王宇说，我们怕你们了，躲你们远一点还不行吗？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一个孩子，还有人性吗？有分析表示，阻止包卓轩出国留学是以儿子妖侠和控制王宇、包龙军两人，同时也避免包卓轩有机会直接向境外媒体说出一些真相。但是据悉，王宇和包龙军此前为包卓轩能够上学与国保方面有过沟通谈判，国保承诺他们夫妇不发声，保持低调，可以同意包卓轩出国上学。这也是王宇和包龙军被抓一年后，去年七月下旬被取保候审以来一直保持低调的原因。美国人权活动人士、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兼主编曹雅学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王宇和包龙军没有触犯任何中国法律，当局也没有给他们定罪。他们一家人在内蒙古被软禁一年后，最近刚刚返回北京居住，而他们感到这两年非常愧疚，受到牵连仍在校念书的儿子，希望能送他出去读书，但冷酷的现实就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受到株连。曹雅学说，
这小孩也是打击非常大，但问他妈妈能不能出来。这次呢，我们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去为他发声，去营救他。他父母就是有罪，包萌萌有罪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呢。
曹雅学表示，有关当局的做法蛮不讲理，毫无人权可言，粗暴剪毁一个18岁无辜孩子的护照，令人愤怒。他说，
中国护照上说中国公民到国外请保护这个中国公民，太反讽了，太讽刺了。然后自己就是悍然的拿把剪子，把一个18岁的孩子，无辜的孩子的护照给剪掉。一个国家堂而皇之的请求别人的协助和帮助，但是这个国家对待一个无辜的孩子就是这么野蛮，这么蛮不讲道理，这样去伤害一个孩子，连续2年多，什么时候是个头？
记者星期二下午多次拨打内蒙古公安厅的相关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这是几年来受709案严重影响的包卓轩第三次被阻止出境。2015年7月8日深夜，包龙军和当时16岁的包卓轩准备从首都国际机场送包卓轩去澳大利亚留学，但在机场被抓捕，同时被带到天津。包卓轩后被拘禁在天津的一家宾馆数天，并遭扇耳光等殴打，护照被收缴，无法出国留学。随后7月9日凌晨，王宇律师被抓，开启了300多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其他公民被抓捕、扣留、约谈、威胁等的709抓捕案。随后在北京读书的包卓轩被强制送到姥姥家所在的内蒙古乌兰浩特上学，并受到严密监控，包括教室内被装多个摄像头。2015年10月，包卓轩在两位公民的带领下逃到缅甸，准备经泰国去美国上学，但被中国当局跨境拦截。据悉，包卓轩再次遭到执法人员的殴打。包卓轩被抓回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和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以至于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等官媒否认包卓轩曾受父母牵连，被骚扰和权益受到侵害，称在今天的中国，因为父母的事情而折磨他们的孩子，后者的合法权益遭粗暴侵犯，是很难思议的。而《京华时报》也报道称，目前包萌萌已经被送回内蒙古继续上学。警方表示，如果今后包萌萌希望去国外读书，可通过正常渠道申请。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许多维权律师和人士在被以出国后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出境的同时，他们的孩子出国留学或者申请护照都受到当局的拦阻和刁难，包括因709案2年多来无法执业的刘小元的儿子曾办理出国申请手续，但当局却拒办护照，理由是遭北京市公安局封锁。而同为709案遭主要打击的丰瑞律所的律师于和金的儿子，暑假随同老师和同学从上海出境时被边检拦下，理由是出国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另外，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发文表示，曾在郑州市公安局给未成年的儿子和女儿办理护照被拒，系统显示北京市公安局标注不能出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年来屡遭当局严厉打压的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唐吉田，在11月11号准备经深圳罗湖海关去香港检查和治疗近年的伤残病，但是被以出境之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了拦截，引起外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另一篇报道。
据网上消息， 因代理人权案件及参与众多维权活动而遭当局2010年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唐基田，星期六在深圳罗湖海关遭拦截，被带到问讯室，半个多小时后被口头告知北京市公安局以出境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他出境，随后唐基田获释自行离开。据唐基田朋友讲述，唐基田赴港是为了治疗腰椎结核病，而此病要追溯到2011年2月的茉莉花事件时期。曾有报道表示，被失踪的唐基田遭受到剥夺睡眠、食物不足、常识固定姿势、罚站、罚坐、殴打、辱骂等酷刑，更长时间关押在开有冷气的阴冷房间，导致他患上肺结核，直到咳血，体重从130多斤降到不足100斤。在生命垂危下，他被警方送回吉林，并长期受到监控。唐基田2013年10月因前往黑龙江鸡西市帮助被强迫拘禁在学习班的法轮功学员，遭当地拘留，再次历经磨难，病情恶化。2014年3月，唐基田在黑龙江建三江再次因代理法轮功案件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十根肋骨被打断，在关押期间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令唐基田的伤病越来越严重。唐基田获释后去北京几家大医院治疗，但因医院受到施压和恐吓，致使他的伤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不断恶化，结核已扩散至第一二脊椎，已形成两个大空洞，如有意外可造成终身瘫痪。就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最后正常收治唐基田即将手术的前几天，医院住院区突然来了两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特警每天巡逻，随后医生告知唐基田他的病已经好了，不用手术也不用住院了，唐基田被迫出院。2016年9月2日晚，唐基田在北京高碑店被一辆机动三轮车撞伤，胯骨骨折和手臂多处受伤，警方至今也没有查到肇事者。在腰椎结核病日益严重，在国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唐基田准备赴港求医，却被禁止出境。唐基田星期天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他的个人情况在国内手术遭到干扰，才想去香港全面检查和医治，但计划目前只能搁置。而在国内由于腰椎结核部位关键，因此要采取手术还需要谨慎从事。他说，
这腰椎结核呢，当年是准备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做手术，他们开始是答应，后来可能是受到了某些干扰，然后就劝我出院，但是医生讲呢，这个部位药很难作用到，因为它是在骨腔里头嘛，还是希望我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当时呢就想着到香港找朋友做一些全面的检查，但是他们不让过，那这个计划也只能是搁置了。也是一个特殊部位嘛，就是尽量想的周全一点，就慎重行事吧。
外界对唐基田在罗湖海关被拦截非常关注，也希望中国当局能本着人道主义，允许唐基田自由的选择在国内或者境外治疗多年来累积的疾病，免受没有必要的干扰。也有人权律师表示，海关以所谓出境后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拦截维权人士是滥用职权，因为按照中国的出入境管理法，只有国务院级别的机构下达所谓的危害国家指令，同时有实际的证据证明危害国家安全，才能够拦截。而遭到过拦截的维权律师、意见和维权人士等等，都没有这些罪名和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脸书、谷歌和推特的管理层最近回答了国会。 有关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利用他们的平台散播虚假信息的问题，俄罗斯进行了哪些活动，美国议员们希望做什么样的处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2016年大选后，美国各地爆发了数百次抗议活动，这是其中的一次。但这场集会不同寻常，同其他的集会一样，这场集会是在脸书上组织发起的，但是它的组织者与俄罗斯政府有关。新闻媒体一直报道说俄罗斯希望川普赢得选举，其实俄罗斯特工在美国大选前后扮演了支持和反对的双重角色，这是他们广泛的社交媒体活动的一部分，为的是利用美国社会已经存在的分歧。俄罗斯的干预活动在这个月变得更加清晰。
That foreign actors hiding behind fake accounts abused our platform and other internet services.
那些外国人躲在假账号后面，滥用我们的平台和其他网络服务，试图制造分歧，试图破坏大选，这与我们的价值观相抵触，而且违反了脸书所代表的一切。
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互联网研究机构是主要肇事者之一。有克里姆林宫背景的 IRA 特工们在2年时间里创建了8万个脸书帖子，可能有1.2亿人看到了这些帖子。推特也发现有2752个账户与 IRA 有关， IRA 发布了大约13.1万条推文，这些内容既有支持川普的，也有反对他的，他们中有许多甚至与选举无关。但这是否改变了2016年大选的走向呢？
确实，我们还没有数据。我们知道有1.26亿人看到了他们的帖子。
You've created these platforms, and now they are being.
你创建了这些平台，现在他们被滥用了。你必须对此采取措施，否则我们就会出手。
但如果社交媒体公司采取措施管制网络内容，这是否会伤害言论自由呢？
网络对民主体制构成独特的挑战。最初，每个人都将它视为体现人人平等的力量，大体上讲是给沉默者以发声的渠道。之后，我们意识到，一旦你允许人们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人畅所欲言，这也就让那些持有非民主信仰的人也可以发声。
这是许多教育家们试图传播的一种想法。坏人潜伏在网上，试图操控你，这是你的责任，要意识到这一点，知道哪些媒体是可以信任的。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脸书、谷歌和推特的负责人承诺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打击外国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干预。他们必须跟美国国会进行合作，寻找今后的途径。美国之音专访了来自加州硅谷地区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艾舒，了解有关社交媒体在美国政坛所扮演角色的辩论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那些广告导致道歉。
Are you satisfied with your platform?
你对你们的平台对外国干预2016年选举的回应满意不满意？
Yes or no?
道歉来自谷歌。
We could have done more.
推特。
No, we need to do more.
还有脸书。
Same is true.
愤怒的议员们如今看到了美国法律的漏洞。
Think it's ridiculous.
荒唐可笑的是，一个外国实体居然可以用卢布买政治广告。
然而不明确的是，下一步国会怎么走，或者社交媒体公司自身要如何去做。
Well, if there's a place that has ever understood change.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地方知变善变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是硅谷。硅谷靠的是打破现状，靠的是有人敢于冒险。
艾舒代表的加州这处选区以技术创新出名。在更为传统的政治广告方面，他主张扩大透明度。
When citizens know,
当公民知道广告是由谁掏钱的时候，他们的思考会受影响。这并不是说不会再有美国人喜欢那种撕裂性的广告了，可是至少他们知道广告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在说什么话，谁想做什么的问题上，辩论的时候就更清晰了。
刚刚在国会推出的诚实广告法案正是要这样做。
Americans deserve to know who's paying for.
美国人理应知道谁在为这些在线广告付钱，而且坦诚地说，即使没有俄罗斯干预，我们的法律也应当与时俱进。我们的法律应当跟那些企图操弄我们的人一样，原属复杂。
没有一位社交媒体公司负责人公开支持这项议案，他们主张平台自律。分析人士说，即使建立一个有关那些广告的数据库，也不是完美的办法。
Creating a database like that，
建立那样的数据库会很难，很复杂，很乱。这个想法不错，但执行起来很难。
另外，拟议中的法律只解决社交媒体平台的部分问题。
What's an even greater problem is the fact that the Russian
更大的问题是俄罗斯人和其他人建立网站，估计散布伪信息、错消息和假新闻，而他们并不标明自己是俄罗斯赞助的。
虽然双方都在寻找前行的道路，但是艾舒议员警告说
They will continue to do this.
他们会继续这样做，对此我毫无疑问。直到我们在不违宪的情况下紧急刹车之前，我们必须像钢铁一般强硬，并警告说你们这样做一定会有后果。
一个强硬的讯息是，这明确关系到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的作品《救世主》这个星期在纽约佳士得拍卖。据悉，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幅私人收藏的达芬奇真迹。专家估计，这将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救世主描绘的是耶稣基督的正面半身肖像，画中的耶稣右手中指和食指交叉，象征赐福，左手托着一颗水晶球。
目前世界上仅存16幅达芬奇真迹，其中有12幅是完成的作品。再度发现一幅达芬奇全部画完的作品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过去100多年来只有这一次。
佳士得古典大师部高级专家艾伦·温特穆特说，救世主大约完成于1500年，和蒙娜丽莎的创作时期大体重合。两幅作品在构图、技法和风格上颇有相似之处。在过去500多年时间里，这幅画辗转流离，并被多次重新绘制。原画一度覆盖在厚厚的油彩之下。1958年，这幅画在英国的一场拍卖中以45英镑的价格成交。2005年，救世主由美国买家以$10,000的价格作为仿品购入。经过6年的清洗和鉴定之后，这幅画被确认为真品。
通过 X 光和红外光谱反射鉴定，我们发现油画底层经过了多次的修改，比如在象征赐福的右手的部分，拇指和其他手指的位置在画家确定构图的过程中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在仿品里面是不会看到这些修改的。另外，我们对颜料色素和木质画框的材质进行了分析，并和达芬奇同时期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对比的结果绝对吻合，所以这幅画确实是不容置疑的真品。
被鉴定为达芬奇真迹之后，救世主的价值扶摇直上，并在2013年由俄罗斯私人买家以$12,750,000的价格购入。纽约佳士得将在11月15号的战后与当代艺术夜场中拍卖这幅作品，估价为$1亿。
对于机构来说，拿出$1亿购买藏品可能有些困难，所以我认为个人买家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也有可能个人买家在入手这幅画之后，将其捐赠或出借给博物馆展出，或者围绕这幅作品修建自己的博物馆。
据悉，目前美国只有一幅达芬奇作品收藏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其他的达芬奇作品全部收藏在欧洲。温特穆特认为，救世主的下一位买家如果来自亚洲，理由应该非常充分。
$1亿是基准价格，即使以这个价格售出，也意味着这将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油画拍卖。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会见证一场历史上最昂贵的艺术品竞拍。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确实是一幅无与伦比的大师作品。
这幅画目前在纽约佳士得总部面向公众展出。此前，这幅作品曾经在伦敦、香港和旧金山巡回展出。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稳成，我是卢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